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26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最早可能会在6月来到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发表声明，指出即使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都将会证明没有办法去解决中共对美国构成的无数其他的威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前结束俄罗斯访问。此外，香港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正式宣布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支联会副主席执业大律师周恨彤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重开这个六四纪念馆，其实就是表示我们一直要保存这个六四真相，成寻求通义的。
他说今日重开六四纪念馆，表明保持六四真相、寻求公义的决心。我哋呢一个馆到目前为止，可以话是中共控制下的地区内唯一一个可以公开展示六四相关记忆的地方。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也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4月26号报道，一名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如果美中贸易争端最终结束并且出台协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6月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协议。在一日之前，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一项活动之中说，
We will soon be having President Xi from China coming. We have many, many of the leaders.Ultimately, all of the great leaders come here.
特朗普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很快就会来到白宫访问。这位消息人士对南华早报说，习近平对中美达成协议之后，他立即前往美国的想法持开放的态度，这样他能够同特朗普面对面一起签署协议。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此行六月是一个选项，亦都可能较迟一些，可能是隆重的国事访问或者相对低调的工作访问。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对习近平的访美之行发布任何的消息。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星期四在纽约发表声明，指出即使美中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将会证明它没有办法解决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其他方面的危险。这些危险包括中国向全世界投射军事的实力，同北韩、伊朗结盟。声明又说，无论签署的是不是一个似乎更为平衡的双边贸易的协议，只要中共依然掌权破坏美国这个核心目的，仍然将会驱动中共的政权和行为。曾经担任特朗普总统首席策略师和高级顾问的班农说，美国必须有监督的机制，监督机制是关键，实时监督，然后以惩罚性关税予以执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五离开了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称海参崴，结束对俄罗斯的首次访问，乘搭专列返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金正恩比原定计划提前了4.5小时离开，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为何提前回国。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之前亦都已经启程前往北京出席中国的一带一路论坛。这次是俄罗斯和北韩领导人的首次的会晤，两个人前一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一个小岛上面举行的峰会持续了3.5小时，其中有2小时是两人的单独会晤。在美国和北韩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之下，这次峰会被认为是给了平壤当局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提供了一个机会。北韩官方的朝中社在26号的报道说，金正恩在访问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分析和评价处于重大关头的朝鲜半岛形势的趋向。美国驻科伦坡大使馆已经建议大众在周末避开斯里兰卡的礼拜场所，理由是报道斯里兰卡可能会发生其他袭击的事件。大使馆在星期四在他的官方推特账户上面表示，继续保持警惕，避免大量的人群。警告是在复活节星期日对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造成超过250人死亡的教堂和酒店发生毁灭性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几日发出的警告。 星期五在国家首都圣安东尼教堂的安全性仍然很高，这次是复活节星期日致命袭击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星期提出了新的措施，以打击那些凭签证前往美国而在签证到期之后非法留在美国的人。新的政策将会惩罚签证逾期率高的国家，将主要影响非洲国家。2018年美国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学生和临时职工发放了超过900万份非法移民的签证，大约 20% 的人逾期不归。白宫已经下令国务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在三个月之内找出减少非移民签证逾期不走现象的办法。那些逾期居留率高的国家如果不去改善，就可能受到惩罚，面临更加严格的美国签证的要求。该政策被视为特朗普推动减少非法移民入境政策的延伸。墨西哥南部的官员说，星期四至少有1300名移民从拘留中心逃走。墨西哥移民政策研究所 INM 在一份声明中说，移民站里面有大规模的未经授权的人员逃走。该个机构又说，很多逃离的移民都是古巴人。根据墨西哥移民政策研究所的统计，大约有700名移民自愿返回黑帕斯州的中心，而大约有600名的移民仍然在逃。该中心被列为可容纳不到1000人，但是移民表示有时可容纳达到3000人。大多数移民正是在这里寻求进入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关闭同墨西哥的美国的边界，如果墨西哥不采取更多措施阻止流入美国的移民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协议或者会在6月G20 峰会期间签署。美中两国已经确定将会在4月底和5月初再次举行两轮的贸易谈判，目标是要为两国元首最终在5月底或者6月份举行会晤时正式签署协议，从而化解已经持续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熟悉美中谈判的人士表示，双方正式签约最有可能是在6月底在日本的 G20 峰会期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一直追踪美中贸易谈判的资深记者鲍勃戴维斯表示，他认为美中元首正式签署协议更有可能是6月份在日本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戴维斯说，他的猜测是签约仪式将在6月在日本举行，他认为那个是一个更为可能的签约的时间段。在此之前，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说，美中元首有望最早在5月27号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当日举行签约仪式。戴维斯表示，从这一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率团去北京的规模来看，美中贸易谈判的确应该已经接近最后尾声，因为两个人只带少量随处。戴维斯说，他认为目前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莱特希泽并没有率领一个庞大的贸易代表团。戴维斯认为，只有莱特希泽和鲁钦去北京，这个意味着谈判只剩下最后的几个问题，包括执行机制、撤销关税和其他的几个具体议题。这个讲法大体上符合美国知名股权与管理咨询公司黑石集团苏世民的预期。苏世民4月25号星期四对雅虎财经表示，美中两国将在今后两个月内达成贸易协议。苏世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他在中国亦都有深厚的人脉，但是他亦都警告说，仍在谈判中的美中贸易协议不会满足美国的全部要求。在特朗普上任初期，苏世民曾经是北京与华盛顿之间重要的牵线人。在第三国举行签约仪式亦都符合中方立场。中国副总理刘鹤上次来华盛顿与美方谈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见他的时候提出，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华盛顿和他进行签约峰会。中方并不热衷于让国家主席习近平飞赴美国与特朗普举行签字仪式的设想。 因为如果协议的内容看上去并不是对中国有利的话，这个会使给中国国内民众签署一份城下之盟的印象。在美中就执行机制达成原则性一致后，目前美中贸易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恐怕就是美方是否在一次性全部撤销自去年6月以来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 10% 到 25% 的惩罚性关税方面做出让步。特朗普政府内部的对华鹰派人物和美国国会两党主要议员都要求至少保留部分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来确保北京认真执行协议。长期追踪美中贸易谈判的《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戴维斯表示，对北京而言，与美方举行谈判的首要目的就是撤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戴维斯说，考虑到这个是中方的主要诉求，戴维斯不认为双方的谈判还有什么在政治上比这个更重要的议题了。戴维斯认为，在关税问题上，双方最终的妥协可能是美方同意撤销对后来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但保留最初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一定水平的关税。他说，首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是来自于对中国强制性技术转让给美国企业构成损失，而对其余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则完全是给中国施压，没有其他经济意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民主是每一位自由勇敢台湾人的精神食粮和天然 DNA， 这个是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昨日4月25号星期四在他的个人面书就香港占中九支被判刑所作表态的中心观点。赖清德目前正在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角逐民进党内2020年总统大选的提名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赖清德在面书贴文中说，香港占中九支都被判定刑案，这个是对香港人民要求真普选基本民主条件的最大的伤害，亦都证明北京承诺给予香港人民一国两制只有一国并无两制。赖清德说，这个亦都令到台湾人民对习近平在1月2号所提出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看得更加透彻。他明确表示，一国两制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就是统一吞并台湾。赖清德在面书贴文中回忆说，五年前香港占中运动引发的雨伞革命受到当年太阳花运动的启发，当时勇敢独立的台湾年轻人站出来高喊出自己国家自己救，这个是台湾年轻世代对台湾认同的自然觉醒。赖清德的面书文章还说，香港年轻一代借助雨伞革命争取香港的民主开放，结果就遭到北京残酷的扼杀。台湾除了要坚定支持香港和其他威权国家人民争取民主拼自由，更加要珍惜深化台湾民主的可贵成果。香港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等八个人星期三4月24号被香港法庭判处八个月到十六个月的刑期，其中一个人获缓刑两年，另外一个人因病延后到六月宣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一艘法国军舰四月初穿过台湾海峡，引起中国不满。中国政府称此举是非法进入中国水域。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认为，法国军舰的做法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有助维护海洋自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不具名美国官员说，法国护卫舰蒲月号是在4月6号经过台湾海峡。中国解放军曾派舰尾随，中国并因此而不再邀请法国参加庆祝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认为，法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不单只是在于航行本身，他同时亦都反映了法国对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的地缘做法。邓志强对路透社说，重要的是 其他在亚洲操作的国家展现出这个并非只是介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问题。中国正在做的代表了对一个自由国际秩序更广泛的挑战。美国军舰已经多次穿越台海，上个月美国海警船亦都加入海军的行动，经过台湾海峡。美国国防部表示，这个体现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并表示美国将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前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亦认为，应该有更多的国家站出来护卫海洋自由。博斯科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他不清楚法国的行动是否与美国有关，不过美国本来就是保护海洋自由的世界领导者。对于中国国防部认为法国军舰是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又说法国军舰穿行台海时即曾派船尾随并警告驱离，这样为什么中国未在当时即公开表态，而是在媒体报道后才做出正式反应？博斯科说，或者北京担忧这样做可能影响到中国海军建军70年的盛会，不过他认为美国应该与法国站在一起，并鼓励其他主张海洋自由的国家不要参加中国的庆祝活动。博斯科还说，无论目前美中之间的问题如何解决，他都认为双方的关系在好转之前还会持续恶化。对于蒲月号穿越台海，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说，台湾海峡确实是国际水域，对各种军用、民用船舰经过台湾海峡都有完全而且完整精确的掌握。台湾立委罗志政当日受访时亦说，中国在地区的动作不会只有美方，日方有所反应，欧洲国家包括美国盟友法国在内的国家都可能有因应动作，所以他的政治讯息是非常强烈的。金融时报援引法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表示，法国海军大约每年至少穿过台海一次，至今未有引起中国方面任何反应。法国确认依据海洋法对自由航行的承诺。官员还说，法国针对最近这一宗事件与中方有密切联系。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4月25号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已经就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水域向法方提出严正交涉。不过中国国防部官网上看不到这一部分的文字实录或者视频。法新社、路透社和金融时报等媒体根据出席记者会的记者报道，任国强说，中国海军曾派船只尾随这一艘法国军舰并警告驱离。另外在例行记者会上，任国强还针对美国对台军售的问题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亦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有关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美国的做法违反一中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完全错误的，亦是非常危险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香港六四纪念馆几经曲折，星期五终于重新开放。主办者支联会说，这个是共产党统治地区唯一一处公开展示六四纪念物品的地方。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香港六四纪念馆几经周折，在今日星期五在旺角一处不起眼的旧商业大楼内重新开放。狭小的展览场地挤满了前来采访的中外传媒记者。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正式宣布六四纪念馆重新开馆。支联会副主席、执业大律师周恨同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重开这个六四纪念馆，其实就是表示我们一直要保存这个六四真相，寻求公义的这个决心。我们这个馆，
他说今日重开六四纪念馆，表示我哋保持六四真相、寻求公义的决心。我哋呢间馆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中共控制下的地区内唯一一个可以公开展示六四相关记忆的地方。相关物品其中包括当年的头盔和子弹、环额、带头物品等等，其他人只能够藏在心里面，并没有办法公开的将它摆出来， 同天下人嘅讲，呢个系点样嘅一回事？近日传出六四事件广场学生斗擦队总指挥流亡法国嘅张建因病去世嘅消息，张建喺镇压行动中中弹，后嚟将攞出嚟嘅子弹捐咗俾呢一间博物馆。小型玻璃樽内密封保存嘅呢件物品，格外令到传媒感到兴趣。星期五现场外出现少量抗议者，组织者曾先生答美国之音提问时系咁样讲噶。
这是我们没有意见的，这是我们没有意见的。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宗教自由那些这些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只是这里的街坊。
他说，我们对六四纪念馆并没有什么意见。香港是一个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的街坊、这里的住户，关于这一栋楼宇，他们租的时候没有讲过话要做展览馆。这栋楼已经有成五十年的历史，还有一道电梯。十几个人组成的另外一批抗议人群拉住同心护港横额，呼喊口号，称六四纪念馆污蔑国家、报道失实、荼毒市民。有抗议者向现场支联会人员怒敲，警察在不远处的地方观察事态发展，同时维护大楼前的交通。香港六四纪念馆最早建于2012年，后来因种种的原因几次更换场地，目前这处地点前没几耐遭人撬锁入内破坏。为防破坏再度发生，新的闭路电视系统已经启用。何俊仁称，这是一宗带有政治目的的破坏，显然是想阻止按计划开馆，警方目前正在侦办此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的报道。中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 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中国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表嘅一份文件称，细看竹书老子注释评价今译存在住严重嘅政治问题，已经撤销该研究项目，通知仲要求喺社科基金项目实施中严把政治方向关，古代哲人老子的思想亦都能够跨越千年妄议中央。呢件事引发网民笑谈，有评论称呢件案件被怀疑影射当今执政者，并有对号入座之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全国哲学社科办的呢一份红头文件是3月12日发出的。中国的部分高校研究机构转载了这份称有关老子的学术研究著作有严重这种问题的文件内容，并称将追回相关研究项目的资金。贵州省党校教授尹振环的研究项目《西汉竹书老子的注释评价今译》在2014年获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该著作副标题为老子向君上的建言。从网络上流传的目录来看，内容包括治大国忌折腾，事事亲功的君王必败，要使人民愚昧，天下都讲我伟大不像霸，国君要知道自己的无知等等。美国之音试图联系85岁的尹振环教授，但知情的朋友告诉记者听，碍于尹老师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不利处境，他和家人都不便接受媒体的采访。发行这本书的交易平台孔夫子旧书网现在已经没办法找到。网络评论指，虽然书中展述了古人对当权者的警示，如今研究古籍遭打压，似有影射今上、对号入座的嫌疑。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这一宗事件到底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其中的细节有待相关部门说明。
这个因为这个网上的消息传得很确实，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确实的，是哪个机构、哪个官方机构它撤的， 他撤了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还是
盛鸿话网上的消息传来传去的，他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是哪一个官方机构撤的，撤了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这个都不清楚。如果属实的话，那他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看表面就是非常的有问题，但是后面是什么，有没有讲清楚道理。所以这件事暂时只能够看成是高级黑，因为有些细节需要相关部门出来说明。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称，该事件有恶搞嫌疑，还有人主动对号入座。
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恶搞啊？这是一个想法。再一个就是他那个内容也非常，应该专业性非常强，什么什么竹书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公众。
郭于华说，是不是真的？会不会是恶搞？这个是一个想法。再一个，他的内容专业性非常强，什么竹书这些，不是本专业学者都不知道这回事，有些像是恶搞。郭于华说他就开个玩笑，他说这些书是不是积压太多卖不出去，用这种方式推销。之前也有很多次这种情况，那一本书一被禁，立即就洛阳纸贵，销售一空，抢都抢不到，几可笑的。郭于华说老子向君上谏言，不能够讲老子向君上谏言，改成孙子向君上谏言，可能就不会被禁。言路不开，讲什么都不能够被讲，官媒肯定没有地方讲，网络自媒体也都封得特别的厉害，也都没办法讲，是不是有人正好利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有人愿意对号入座，愿意往上靠。中国当局近来在学术上的钳制日趋严厉，感染学者遭到禁声，随之采取的相应措施包括对教科书的修改，例如中国最新版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叙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陈涉世家被删去。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称，该内容已经在历史教材中介绍，而取而代之的是司马迁著作《史记》中的另一篇文章《周亚夫君世流》。中国网络有评论称，陈胜吴广起义，农民揭竿而起推翻秦朝暴政，讲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与当下构建和谐社会显然不大协调。而周亚夫君世流讲的是治军严明，令行禁止，刚正不阿，不畏权势，这个刚好顺应了目前反腐倡廉、依法治国的历史潮流，正合时宜。而在去年，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不再将文化大革命作为单独的一课，而是作为一个专题放在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下，该事件亦都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今年一月，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话语权，该文罕见的将古代历史研究与意识形态安全挂钩，文中提出一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舆情亦往往与清代历史直接相关，清史研究事关意识形态安全。自去年中国人大修宪以来，已经有多名的高校教师因言或者遭学生告密而革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习吉鸿副教授被指妄议修宪，调离教学科研岗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警告文革卷土重来，呼吁保卫改革开放，恢复领导人任期限制而被停职接受调查。贵州省委党校教授尹振云2013年在香港出版了邓小平的《皇权专制主义》一书，书中指出邓小平与毛泽东有本质的一致，即皇权主义者，但是中国目前没办法实现宪政的重要阻碍力量。尹振云还对习近平走邓小平旧路表示了担忧。尹振云出生于1934年，主要从事马王堆白书老子的研究工作，发表研究老子的论文150几篇，一些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习近平一带一路峰会致辞再次回应欧美批评，法国军舰台海航行之后同北京接触，分析指他未必有政治的意图。华为盼新西兰借鉴英国可以有限度参与方案。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五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面致辞，做出多项的承诺，间接回应美国以及欧盟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忧虑和对中国几十年来的贸易做法的批评。习近平在讲话之中承诺，未来中国将会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的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包括不会令到人民币贬值，更广泛的领域扩大外资市场的准入，更大力度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等。习近平在讲话之中就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的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新的平台。习近平在讲话之中又强调，中国人历来讲求一诺千金。法国在他的一艘护卫舰四月初穿越台湾海峡之后，正是和中国当局进行接触，不过向路透社提供消息的法国人并没有说法国在和中国进行接触的方式和内容。接近法国国防部长帕利的消息来源星期四对路透社说，法国海军的舰只平均每年穿越台湾海峡一次，从未引发任何事件或反应。法国重申将会遵照国际海洋法维护航行自由。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较早时说，法国军舰非法进入中国的水域，中国政府已经就法国军舰驶过台湾海峡这件事向法国政府提出严正的交涉。华为新西兰业务部的副执行长包沃特在被路透社的一封电子邮件之中说，英国提出的限制华为竞标 5G 网络核心部分的解决方案，正是他们在新西兰一直寻求的一种解决的办法。华为目前被排除在新西兰的 5G 的计划之外，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去年11月拒绝了移动营运商新西兰电讯提出的在他的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的设备的申请。在这个之前有报道说，英国将会禁止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核心部分的建设，但是有限度允许华为参与非核心的基础建设，譬如架设天线等。台湾国民党立委王超顺等16人最近提案修改台湾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给大陆籍的配偶的年迈相亲可依据需要长期照护的为理由申请来台湾定居，提案遭受到广泛质疑，可能令到台湾成为大陆的长照天堂。国民党立委4月20号撤回了提案。王超顺等人的提案内容指出，因为中国一胎化政策影响，来台湾的中国籍移民如果遭遇相亲年迈生病或者工作忙碌，需要中国籍的相亲来台湾协助照顾子女，建议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给符合长期照顾条件者可以申请在台湾定居。华盛顿邮报说，北韩为他的扣押的一名美国大学生向美国索取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该学生在2016年在平壤被拘留，一年多之后返回到美国，属于昏迷的状态之中，之后很快就去世。消息人士说，美国为了给当时反应迟钝的奥托亚姆比尔反国而派遣的主要特使根据特朗普总统的指示签署了这个医疗付款的协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美籍藏人学者丹增多吉向达赖喇嘛选择的失踪的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致公开信，祝贺他30周岁的生日快乐。公开信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祝贺他生日快乐，并且将为他的立即释放继续发声。丹增多吉在信里面说，作为一名壮锐的美国人和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发声是他的荣幸和义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3月31日星期日已经开始改变咗广播嘅频率。在中国同香港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嘅新广播频率是7570千赫40米，而在晚上10点到11点嘅新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1米。重复多次，在中国同香港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嘅新广播频率是7570千赫40米。在晚上10点到11点的新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1米。新广播频率有效至今年10月26日，敬请留意。翻翻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喺呢节环节里边，我哋会首先讲到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学界同埋国际嘅关注，民主派议员提出修订案。香港保安局在各界争议声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港府以单次个案的方式将身处香港的疑犯引导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了台湾、澳门和中国去受审。事件引起了美国、加拿大及欧盟等国际社会的关注，香港大专学界亦都发表声明反对香港政府修例，担心会成为北京打压政治犯的工具。最近有大学举办论坛，探讨修例对香港国际地位带来的影响，亦都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提出私人条例草案，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因应去年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潘晓颖怀疑被港人男友陈同佳杀害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在香港的疑犯引导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不过台湾当局已经表明，基于台湾主权原则，不会接受港府以一中原则修订的新机制，甚至港府通过修例之后可能会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港府提出的修订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导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杨岳桥星期四，即是4月25日宣布，将会向港府和立法会提交2019年侵害人身罪修订域外法律效力条例草案、私人条例草案，赋予香港政府和司法机关权力处理香港永久居民或者通常在香港居住人士在境外涉嫌谋杀、误杀或者意图谋杀的案件，刑事调查、检控、审讯乃至服刑都在香港进行。杨岳桥星期四晚出席由香港浸会大学和中文大学学生组织举办的逃犯条例修订论坛表示，港府提出修例的两大原因包括令香港不再成为逃犯天堂，以及移交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到台湾受审。杨岳桥表示，台湾当局已经表明不会接受港府提出的修订，而更實際的情況是，疑犯陳同佳被香港當局以洗黑錢罪起訴，他已經被還押超過一年，而實際的刑期將會在下個星期一，即是4月29日宣判，極有可能即時或者短期內獲釋。楊岳橋表示，基於陳同佳有可能短期內獲釋，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早前已經提出日落條款方案，只是針對陳同佳的個案設立有效期，將他移交到台灣之後自動失效，但是特首林鄭月娥表明不會接受。楊岳橋表示，他提出的私人條例草案是不再針對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將香港司法機關權力擴大， 可以處理香港永久居民或者通常在香港居住人士在境外涉嫌謀殺、誤殺或者意圖謀殺的案件。
咁就我覺得咧，呢一個方法咧就既可以處理到大家即係覺得要為死者尋求公義，同一時間亦都唔需要去掂嗰個將引導去內地嘅呢個咁具爭議嘅話題。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一舉幾得嘅。
出席同一論壇的建制派自由黨黨魁兼立法會議員鍾國斌回應表示，楊岳橋的私人草案只是剛剛提出，需要時間消化一下。他重申商界對港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有疑問和擔憂，雖然保安局順應商界要求剔除涵蓋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環境污染、貨物進出口、電腦、關稅、虛假商品說明等九項商業犯罪免於被引渡，商界仍然對假文件和行賄兩項罪行有疑慮，希望保安局可以剔除，但是由於爭議極大，至今未有定案。楊岳橋和多名參與論壇的學生都詢問鍾國斌的投票意向，他多次重申目前未作決定，但是強調自由黨只有四席，在立法會的影響力不大，又表示不要對自由黨期望太高，因為他們有行政會議成員。不過鍾國斌表示，對港府期望在7月立法會休會前通過逃犯條例修訂不樂觀，他強調投票是要是其是非其非。
當然商界亦有很多事不滿的，咁啊，所以係睇嗰件事咯，對事不對人啦。咁啊，至於你話我會唔會而家投票？咁而家亦未去到投票時間，我幾時投票我都唔知。當然，而家特區政府想七月之前就投票通過，係咪咁樂觀咧？我都有個問號。咁至於七月做唔到，咁啊要十月、十一月打後，去到幾時投票我真係唔知喎。咁仲有咁多空間時間嘅話，我亦唔需要。即係即時喺呢度作任何一個決定，加上我哋亦係同特區政府有好多嘢仲傾緊，我哋有好多要求，咁有好多嘢佢係咪最終承諾得到？如果承諾得到，最後個結果如何，我哋再作決定嗰陣時都未為即係太遲。
楊岳橋表示，港府一方面說修例是要令香港不再成為逃犯天堂，但是又接受商界提出剔除九項商業罪行，他諷刺港府將香港變成九項商業罪行的逃犯天堂。楊岳橋又表示，既然自由黨四票未有投票意向，他認為港府未必在立法會夠票通過逃犯條例修訂。
其實你大家數咧，其實就唔係睇有幾多少票反對，係有幾多少票唔支持政府就夠噶啦。而政府而家喺立法會咧，即係佢只係佢係需要35票，我冇數錯嘛？啊，35票嘛。咁35票，咁我哋就睇一睇反對派，我哋民主派咧就要24，連埋鄭松泰25。咁我計埋阿陳醫生。陳佩仁醫生代表醫學界嘅，咁啊26，田北辰講咗啦，佢希望政府撤回啊嘛，咁我相信如果政府完個 package 等落嚟，咁就27。
你冇咁期望高。
唔係，我哋要對我哋嘅
佢係人大。
楊岳橋又認為呢一次並唔係北京下達嘅指令，喺立法會令港府嘅逃犯條例修訂不獲通過，並非不可能嘅任務。不過鍾國斌認為呢個係政治現實，要推翻逃犯條例修訂喺現實中並不能夠實現，加上外界亦都有聲音要求唔能夠讓殺人犯逍遙法外。鍾國斌認為目前能夠做的只有盡量爭取更多豁免和加大香港法庭審議引渡疑犯的權力等等。參與論壇的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明在台下發言表示，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上個星期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民望一個月之內下跌14個百分點， 他是主力推动逃犯条例修订的官员，而多个专业团体包括大学教授、社工、法律界、会计界等等都对修例表示强烈的忧虑。成明表示，令他想起2003年港府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时候，亦都出现过同样的社会情况。成明表示，香港在国际上的法治排名是第16位，而中国排名第82位，是全世界最差的三分之一的地区。法律不清晰，被告接受审讯的时候往往没有代表律师。成明又表示，中国当局往往用非商业罪行，例如违反交通条例等等去控告商人，这些正是商界最值得忧虑的地方。他担心修例之后会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甚至令到香港成为国际政治的磨心。
中美现在那个短期可能出现的和解是可以是很短期，美国国防部去年的报告就是定性中国是美国来的这几十年最主要的战略对手来的。香港会不会因为通过这个条例增加了它成为一个国际政治的磨心呢？即是等于现在华为的太子女捉了之后呢，中国就拉回三个澳洲人，所以加拿大人 sorry 加拿大。
参与论坛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台下发言表示，中国某些执法部门已经有一张名单，涉及300多人，可能在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修订之后就立刻开始行动，要求香港引渡。陈家乐表示，站在香港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不能够轻率通过修例。陈家乐表示，独裁政权处理罪犯的时候往往出现讨价还价的情况，例如中国艺人范冰冰涉嫌逃税，只要匿埋清理税务之后就可以免于入狱。他担心这种中国化的处事方式会引申到香港，令到人人自危，甚至影响香港国际营商的地位。
这里是防火墙，并非是漏洞。如果開始如鍾國斌議員所講，我哋慢慢同你傾啦，可唔可以討價還價？可以即係開一啲就刪一啲咁，開一道門刪一道門，其實等於開曬，咁嗰個牆就會崩塌。咁國際社會睇香港，再唔覺得香港有咩特別嘅地方。咁呢個其實對揾食嘅對做生意一啲好處都冇。
香港大专学界四月初联署发表题为《泥船渡河，池鱼之祸》，大专学界就修订引渡相关法例之声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批评港府提出的草案将会严重威胁人权，因为中国的司法制度一直为国际社会所诟病，修订将所有香港人和来港人士置于险境。形容恶法势将沦为北京和港府打压政治犯、异己的工具，令到任何踏足香港境内的人士人身自由随时受到威胁，质疑港府的动机超然若揭。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等国际社会都关注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在星期日，即是4月28日反修例大游行前夕，民主党多名成员星期四和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会面个几钟头，包括讨论逃犯条例修订对香港带来的影响。据了解，唐伟康在会上表示会继续对修例表示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五四运动八年纪念日将至，中共高层已经开始舆论定调和导向，同时华人文化圈亦都出现了对那场运动的不同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现在距离五四青年节仲有几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体学习的形式制定这场纪念活动的官方基调。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会上说，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习近平仲在会上提出四个讲清楚，以此坚定四个自信。香港明报星期日报道这个动态时，突出了习近平讲话的核心要点，要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在此之前，有媒体观察认为，中共五四百年纪念将降格，习近平不想看到热血青年。有舆论认为2019年重大敏感纪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三十周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这些历史事件争议不断，习近平防有人借题作乱运动。五四百年的纪念各界酝酿良久，独立中文笔会刚结束的香港年会主题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讨，香港会议长刊对五四的讲法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与碰撞。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子将爱国独立思考的情操诉诸行动，为后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运动，过问时政，树立良好的榜样。笔会成员徐泽荣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怎样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
我觉得我是苏联人挑起的，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
徐泽荣说，他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的，挑起的是哈尔滨苏维埃政权，他们早于中共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前后大量马列著作，翻译很多。新文化运动其实与五四是无关的，不管后来有人怎样讲，胡适怎样讲，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就开始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另外，民主和科学与五四亦都没什么关系，后来将他们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做法。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使日本和中国打，这样苏联就保卫了他的东方远东地区。徐泽荣还猜测说，后来的皇姑团事件、田中奏折等可能都是苏联人策划的。不过这一位笔会成员同时表示，
所以关于五四呢，我们要纪念他进步的意义，但是我们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后苏联在干什么。
徐泽荣说，关于五四，他们要纪念他的进步的意义，但是他们希望也都要搞清楚背后苏联做了什么，对苏联他们也都一分为二，不搞清这些以后会再碰上厄运，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徐泽荣说，在这里讲这件事情也都是无天下之大不韪，五四这么神圣的事情听住是一个阴谋。针对徐泽荣的发言，笔会会长廖天琦说，
我发觉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是你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生活受教育的，我们对于
廖天琦说，他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你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生活和受教育，我们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一塌糊涂，一片空白，错误太多。你徐泽荣刚刚讲的，他非常吃惊，但是他知道如果没有苏联，我们中国今日二十世纪后半叶受到的这些苦难的中国将不会是这样，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中共历史与前苏共的历史渊源，当年大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曾有一句朗诵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被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个就是结论。这一种讲法源自毛泽东对五四的类似表述。纪念五四一百周年，香港理工大学近日亦都举行研讨会。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友廷试图摆脱传统分析方式。他说，五四运动已经百年，至今对他的观察视觉分情诠释迭出。他提出了用所谓跨文化的视野进行观察，以五四为背景，分析并比较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罗素以及日本的内藤湖南对中国以及五四的论述。关于五四的研究现状，李友廷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前辈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说五四研究了将近100年了，可是好像就是同样的
问题。李友廷说，这些的学术前辈有一个共同的困扰，五四研究将近100年， 但是好像同样的问题还在那边转，不能够说研究不够，而是说应该再有一些新的视觉和方法。李幼廷没有反对五四即成研究成果的意思，他说他觉得任何历史事件、思想事件本来就应该允许和欢迎多角度看待它。李幼廷认为，既然已经从中国国内的脉络、中国文化圈的脉络研究五四一百年了，开辟新的视角或者会有新意。李幼廷的研究表明，上述曾经在五四时期来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素养，对五四有研究和重要影响的外国人，既有各自的学术贡献，亦都同时暴露出他们不同的局限。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著名的股权与管理咨询公司黑石集团的主席苏世文说，美国和中国将会在今后两个月内达成贸易协议，美国的要求将会有所折扣。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苏世文被认为是特朗普总统的朋友，在中国政府内也有深厚的人物关系。他在清华大学还成立了有培养未来世界领袖的硕士项目。他在星期四接受雅虎财经主编失玉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协议将不会满足到美国所有的要求。他说，我们将会得到的是一个好好的开始，但你不会得到有些人所主张的我们应该得到的100%。他警告说，就好像美国政治当中的大部分事务一样，这个问题上也都会有争议的。一些观察人士将会感到不满，他指出，结果不能够令人完全满意，应该指责的是中国。中国的体制使到中国本身不能够真正接受贸易协议。他说，中国经济中政府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再加上各种各样的政府刺激和控制，所以就令到中国脱离了这个体制，不是一个短期解决问题的贸易谈判所能够达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两国继续试图达成最终的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前往参加4月30日开始的新一轮谈判。此后，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来到华盛顿，从5月8日开始继续谈判。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亦都结束了今天两个钟头的节目了。在明天星期六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有建国史话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